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在这里再次聚聚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真的是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的话。主啊，你实在是那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也求主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言所讲，主啊，都是从你来，因为你知道孩子是软弱的，孩子有不足的地方，你的圣灵也在众弟兄姐妹心腹中来弥补。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就恭敬的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哈。我想我今天呢，我想与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其中呢就是第59到第61节和第66节到第69节哈。在这一段经文中呢，他主要是讲到一开始一上来他就提到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以教训人说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他讲了一些教训人的话，而这些话呢，这些教导呢，引起了一些门徒的这个抵触一些门徒呢，这些教训呢使这些门徒感到难以接受，甚至于感到厌恶，结果呢就导致了这第66到第69节的这个结果哈。就是讲到第66节说，从此有许多的门徒离开主，他们就不再跟从主了。于是呢，主耶稣就问这个时候就问那些剩下的没有走的这门徒，那只有这12个门徒还剩下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你们也要像那些都已经离开的门徒一样吗？这是这个主在这个时候他所问的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回答说什么，他说，主啊，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除你以外，谁还能给我们永生之道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彼得是又一次代表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回答哈。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似曾相识呢？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有一段，就是说他认耶稣基督是主，那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6章哈。而且呢，在16章当时主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呢？然后呢又进一步问说，你们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就很好的表扬了彼得一番哈。那我在准备这段经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很有点熟悉哈。所以呢我就往回翻，竟然是我2年前的第一次讲到哈，在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讲的这一段圣经哈，第16章就是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哈，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呢通常会对人提出问题，但是在主提出问题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他不明白呀，他不知道答案呢，或者他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呀，他不是的，然后好像是要从你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啊，一种回答，他不是的。他通常提出问题的时候呢，他通常都是要帮助那些被问的人，让他们呢能够把他们这个问题的思想呢集中在那个真正的关键的焦点上，他是在帮助那些人来思考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的来比较一下这两段圣经哈。那这一段圣经呢，他在这里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所谓的伟大的任性哈。 这是这个彼得代表历世历代信徒的一个信仰宣告哈。那在这个宣告里面呢，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那个 Michael， 你录音了吗？哦，好的。这个宣告呢，是在宣告耶稣是谁。所以他宣告的是什么呢？他宣告的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信的是谁哈。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第二个问题是，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在这里呢，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人家都离开了，那么为什么你们还没有离开呢？而你们没有离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彼得在这里呢，再一次来代表我们来回答说啊，又给出了一个很标准的正确答案，就是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也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彼得在这里回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离开，我们之所以还留下，是因为你有永生之道，也在你，也只有你才有永生道、永生之道。所以呢，我们就不离开你。所以在这里呢，彼得他宣告的是什么呢？他是宣告了我们信仰的目的。我们为什么信？我们信仰对象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所以在这里彼得就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说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目的。我们的信仰的目的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因为特别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个信主耶稣是非常看重我们信仰的目的的。那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哈，那我们知道哈，就是说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呢，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因为第二十一章呢，它是一个后记，是这个使徒约翰他后加上去的。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呢，就是最后一章第三十一节呢，就是最后一节，所以它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总结，也其实呢也是这个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因为它讲出了他写作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他讲到是什么？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他这样一个总结，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有两点是关键的：一，我们信的是谁；第二呢，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要得生命。这个得生命呢，是得那个永远的、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哈。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仅仅的知道耶稣是谁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呢，仅仅是一种知识。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宗教的情操，一种传统的习惯，一种所谓的高大上的道德标准。总之呢，你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你却不一定想要得到永生。所以呢，在这里你看到我们，你必须要有强烈的得永生的愿望，才可能得到永生。任何其他的原因，任何其他的目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都会把你引开这个根本的目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赚得了全世界，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你若不是以得永生为目的，你会离开的，你会跟耶稣，你会跟不下去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在经文的第六十六节呢，他是这样说，说从此就从他讲完了以后呢，他说从此他门徒当中从此他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这些门徒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些门徒呢，都是已经跟随主有了一段时间的。与他同行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他， 跟他同吃同住同行，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全时间的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们亲眼看见他行的每一件神迹，他们亲眼看见他医治的每一个病人，赶出的每一个鬼，听了他的每一个教训。但是现在呢，他们决定算了，我不想跟随他了，我不再跟随他了。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结果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他们沉沦了。他们曾经是主的门徒，他们的这人呢，似乎都已经在救恩的里面，他们也可以说呢，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天堂的门栏，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将自己的脚收了回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问那些剩下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吗？你们自己在这个时候要想清楚，这位他们所认识的基督，他是赐生命的主，是赐给你永生，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赐给你们永生。所以呢，你们要想清楚，这个你们呢，也应该包括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想要永生吗？所以呢，在今天呢，我想呢，就借这段经文，我们进一步的来学习哈。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主要是约翰福音的这第六章以这第六章为背景。但是呢，就是说我可能不会去具体的去因为太长了，所以我可能不会具体的来讲很多的细致的经文。但是呢，这里头呢，主要是我们以它作为背景来讲论哈。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这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应该已经读过第六章的哈。在这第六章呢，这第六章的这整个这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有两点是非常让人惊奇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主耶稣他行了一个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而这个神迹呢，它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呢，约翰还特别的强调了记载了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特别是在这之后主耶稣的更多仔细的关于这个神迹的一个讲论。那这里头呢，他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说主耶稣呢，他其实是这个，他就是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他喂饱了5000人。那这5000人呢，在当时的记载当中呢，应该就是指的男人。那若是再加上女人和小孩呢，知道吗？你最保守的估计呢，至少大概有12000人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些人呢，他在大约是下午的时间，他经历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以后，他们吃饱了饼，他们回家以后会怎么样？当然是要跟亲朋好友讲了，他们今天遭遇了什么，是不是？所以第二天呢，他们讲完了以后，这些亲朋好友当然也要去看了，当然也要去看。所以第二天会有更多的人来找耶稣，对不对？这样呢，是不是就很像我们今天所盼望的那种属灵的大复兴呢？就是主耶稣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他会欣然的接纳他们，然后呢，就给他们行更多更大的神迹，然后呢，给他们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饼吃，然后他们又回去告诉更多的人，然后就吸引更多的人来信福音，难道不好吗？这不是我们今天梦寐以求的吗？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却回避他们，却躲避他们，不让他们找到他。所以当他们费尽周折地找到他的时候，主耶稣呢就将这个神迹的真实的属灵的含义给讲出来以后呢，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大复兴了吗？显然是没有哈。这是第二点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大的神迹最终的结果呢，确实许多的门徒离开他，那最后就只剩下了12个使徒，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妇女和少年人呢，我估计呢，也就是20-30人左右吧。那这个规模呢，大概就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哈。所以呢，我们也不必要灰心哈。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人越少越好哈，其实人多也好，人少也罢哈。 就是凡是来我们这里的人，我们总是要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携手来得到永生哈。所以那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哈？因为在这上万的人群当中啊，他们其实寻找耶稣，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是有各自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呢是千差万别的，但是真正寻求永生的呢几乎是没有。所以这些人，所以我想今天呢，我想就借着这段这章的圣经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在这一章里寻求神跟随耶稣的呢共有哪几种类型的人，然后呢我们可以从当中呢可以学到一些啊什么样的教训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在这个第二节的时候，他讲到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其实讲的就更加清楚了啊，他讲到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说有许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用不着什么人见证，也因为他知道万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群人啊，就是一群喜欢凑热闹喜欢随大溜的人群，然后呢他们看见了这些很新鲜很奇妙奇特的事情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喜欢，然后他们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在第二章他也讲了这个很清楚哈，这里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若是你看英文的话可能的意思就更加清晰和明确一些啊。他说耶稣他怎么样呢，他就没有 entrusting himself to them，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耶稣他虽然这些人好像是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对他们对这些人信他名的这件事情他并不相信。是这句话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把我对你们信任我不把我对你们的信任呢来就是你信我的名这件事情呢我不相信我不信任你们哈。所以这是就是一群他们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喜欢看热闹啊喜欢随大溜啊这种大家人说一云呢你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然后呢这一类人呢其实占了大多数哈，因为他们或者只是跟随传统，或者只是跟随众人大家说哎呦这个人呐、好像这个拿撒勒人好像是可能是那个基督哈，那我也过来看看热闹，我也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哈，一来还真看到了神迹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就是主要是出于受周围的人的影响哈。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呢其实仍然是大多数特别是像这种美国啊英国啊这些所谓的西方的国家哈，因为他们有曾经有这个福音的复兴的历史啊，然后呢他们又有上百年的这样一个传承，然后整个的社会的这种文化呢深受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很多人来教会呢更多是一种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或者仅仅是一种有益于身心的社会活动，因为教会里面都是些很体面的好人嘛，所以呢我也想做一个体面的好人。所以这些人来教会呢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呢其实他们自己并不十分的清楚哈，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肯定的，其实他们在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对永生的兴趣并不大，虽然很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谈论这些问题谈论永生，但是呢他们可能仅仅是说说而已哈。那这是一类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另一类人群，就是第二类人群哈，就是一群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就是一群要吃饼得饱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在这个伯赛大这个山上这因为伯赛大是在这个加利利湖这个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城市哈，在这山上这是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那有许多的人他们不仅仅呢看到了大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还参与了这个神迹，就是他们吃饱了他们吃饱饭了他们吃了很多的饼。 他们吃得很饱，于是呢，他们就真的是奔走相告啊。然后他们第二天想再来一次，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说的，耶稣却躲避他们，不让他们找到。所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耶稣呢，哎呦，又划船又过河，终于在这个加百农找到耶稣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兴致勃勃地说什么？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的呢？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要见神迹，乃是为了吃饼得饱。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给这些人，这些兴致勃勃人的可以说是当头一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人哈，他们跟随耶稣是有目的的，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他们比那些第一类的人群呢要好一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就是要从神那里得到今生的好处。他们对永生、对神的国并没有兴趣，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你们并不是为了看神迹。那在约翰福音里呢，这个神迹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指那些令人惊异的那种超自然的事件啊，他用的这个英文字叫 sign 啊，就是说他这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记号，这是神的标记，这是神的脚松。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来寻求神的记号，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标记，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为了吃饼，为了吃饱饭。但是呢，吃饱饭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农业技术是非常的落后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是常态。那么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个传说中的基督呢，竟然如此轻松地就解决了这么多人吃饭的问题，所以呢，这些人当然要跟着他了，因为跟着他就有好处嘛，就能吃上饭嘛。所以呢，这些跟随主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得到这世界的好处。主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上帝神是他们实现自己今生需要的好帮手。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呢，永生太遥远了，太梦幻了，眼下的事情呢才是真实，才是摸得到的，吃饭、事业呀、身体呀、病患呀、儿女呀、房贷呀、工作呀，这些都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真正的需要，而且呢上帝也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所以很多人这样的一类人，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这样想说啊，等神帮我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呢，我来再想一想永生的事情也不迟。好，那我们不要搞错了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呢，神是知道的，神呢也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呢今生的需要、今生的享乐绝对不是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展开哈。不过我可以在这里很肯定地告诉你，享乐今生从来就不是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什么享乐今生啦，顺便得个永生啦，或者追求永生啊，也不耽误享乐今生啊，好像是双赢，对不对？但是这一切都是你的幻觉，你谁双赢呢？上帝赢，还有魔鬼他们两个双赢吗？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典型的另类福音哈。这类福音其实很受人的欢迎，这就是那典型的第二类人，就是那些要吃饼得饱，也就是要从上帝那里得今生好处的人。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第三类人，就是 要强逼耶稣作王的人。这些人呢，其实他们是有宗教的背景，也有宗教的知识，他们熟悉圣经，他们要从主耶稣，他们而且呢，从主耶稣的这个神迹当中呢，他们辨认出来了，主耶稣呢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哈，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就称他为那先知，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所说的，那将来主必在弟兄当中，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然后他们发现，哦，原来这个人就是那个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呢，所以呢，他们就要强逼他做以色列的王，做犹太人的王，强逼他来，就是逼着上帝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他们要推翻罗马的统治，他们要在地上建立伟大的犹太帝国，所以他们是要绑架上帝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强国梦。这一类人呢，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很多的哈，很多的统治者，那他们其实都是这一类人啊，只不过我们今天教会这样的人不多哈，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但是在这里呢，在这段经文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了以上面我们看到了三类人哈，一类呢就是这随大流的，一类呢就是吃饼得饱的，一类呢就是要强逼上帝作王的。他们跟随耶稣呢，他们的动机呢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就是都是什么呢，都是要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来实现他们今生的目标，神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他们其实对永生没有兴趣。对于这一类人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会拼命地来寻找耶稣，而耶稣呢却躲避他们，耶稣却不让他们找到他们。这就是在雅各书所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所以呢，妄求它不单单是指的你所求的那个东西的内容不对，更多的是什么，是你所求的动机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以上的这三类人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还有第四类人第四类人呢就是那些离开主的门徒。那第五十九节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说的。那么主耶稣在加百农这个会堂他到底教训什么了呢？他主要是对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呢有一番教导，有一番讲论，而这番的讲论呢就让这些门徒们离开他，让这些门徒呢不再跟随他了。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哈，如果你被称为某一位拉比的门徒呢，其实呢就是你要与这位拉比一起生活这些人，这种人呢其实与前面讲的三种人是不一样的哈。他们第一呢，他们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来跟随主，而且呢已经跟随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他们听到了很多的主的教训，也亲眼看见了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然后而且他们羡慕神的国，他们也愿意为神的国付上代价，他们对永生是有兴趣的。但是当耶稣将这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属灵的含义讲明的时候呢，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太难了，他们就离开了。而且呢离开的不是少数，而是许多的人，他们的人数相当的多，这就是所谓的被招的人少选上的人多，就是这些都是听过福音的人，甚至是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想得永生，但是当他们最终发现得永生的真正的含义，得永生的真正的那个对他们来讲那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就退却了，他们就放弃了。所以大家还记得撒种的比喻吗？那里共有四种人， 他们都是听过神的道人，他们不是外邦人，但是只有一种人他们能够坚持到底，这里的比例是整整25%。那在福音书里还讲到说，还有一个人他对主说，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有决心呢？但是主对他说什么呢？主对他说，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的意思在这里是什么呢？他在这里其实是说，你口口声声说要跟随我，其实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你将要为此付上怎样的代价。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明白了的时候呢，你反而会放弃的，你反而会离开的，因为这和你起初以为的不一样。那我猜呢，这个人呢很可能就在今天呢，在这里呢离开主的 这群门徒当中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就是主耶稣他到底教训了什么，是什么让这些门徒离开了。所以我们要先看看这个神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迹，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记号，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sign。所以呢，这张图画呢，就是说，至少给你一个大概整体的一个概念哈。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分饼哈。然后呢，在这里呢，他就是说，这个神迹是这样发生的哈，就是主耶稣他就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呢，他就使超过一万多人都吃饱了。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就是主耶稣他不停地将饼和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呢再进一步的一个一个的呢递给在场所有的群众，而在场所有的群众呢他们就都吃饱了。所以在这里呢，当主耶稣在这样不断地往给门徒递饼和鱼的时候呢，就是他手里的这五饼二鱼呢就没有减少。所以这是一个始无变有的神迹哈，这是一个只有创造者才能行出的神迹。所以这样的一个sign，这样一个神迹，它表明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主耶稣他是那个创造者，他是那个一切的源头。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能够变出这，他能够就是说出现这么多的饼和鱼呢，他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帝他是那个无限的上帝。在他呢有无限的资源，那就好比呢一口活水井哈，你无论怎么从中取水，这个井水都不会减少，井水都不会变干哈。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说再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sign呢，就是在这里的饼和鱼它代表了是食物哈。那食物是什么呢？食物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但是食物在餐桌上它只是食物，它只有当我们吃了以后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呢，它就不再是食物了，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呢，就是说食物一旦吃进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神的记号呢，它这个神的属灵含义，它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第一，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创造主，他是那个生命的源泉，而且他是无尽的生命的源泉。不仅如此，他还是那个生命的本身，因为他宣告说什么？他说：“我是那个生命的粮。”我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是天父要赐给你们得借以得生命的。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这个含义的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那个属灵的生命，他自己就是我们借以得生命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个不会朽坏的食物，这是他的宣告。所以他在这里宣告说什么？他说我是生命的粮食，对吧？但是呢，你不能把我就是仅仅的当粮食那在摆在那里，你需要把我 吃进去。也就是说，你需要把我，让我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在这里就用这样一个比喻的方式说什么，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但是当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不干了，他的门徒就不乐意听了。我们显然知道，在这里主耶稣他实际上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对不对？他把他自己当作那个生命的食物，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吃它，要像吃食物一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但是这时候许多门徒他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在吃的方面呢，他们是有很多的禁忌的。所以呢，主耶稣这个教导呢，就让他们觉得很不适应，很不舒服，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那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说，当你觉得不舒服不适应的时候，这能够成为你离开耶稣的理由吗？因为神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神的话，神的教导让你觉得扎心，或者说与你预期预想的不一样，或者说与你以为的或者习惯的某种宗教传统不一样，甚至与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难道这能成为你离开耶稣的理由吗？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会常常的发生，我们也会常常的听到，哎呀，神是爱呀，神只是爱呀，神不会发怒的啊，神他就不该审判我们，神呢也不应该让这个世界有疾病啊，有残暴啊，有不公义啊，哎呀，我不喜欢旧约里的神呢，哎呀，哎呀，为什么会有地狱呢？地狱太残忍了，神怎么会让人下地狱呢？再呢就是，哎呀，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神怎么可以让我挚爱的人死去呢？这样的教训，这样的说法，我不喜欢。神呢，他还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对不对？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找不信主的伴侣，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不可以撒谎，不可以逃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清规戒律一大堆，我不喜欢，我很反感，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不方便，我觉得好过时，哎，这样的耶稣我不要信，这样的永生我不要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离去，虽然他们说这话甚难，其实这话对犹太人是有一点难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律法告诉他们，他们连动物的血都不能吃，这里还要吃人肉，吃人血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呢，其实呢，它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话甚难，你在读这段经文它的英文呢，你会看得很清楚，有一点更准确一点就是他在这里他是这样说，他说 This statement is very unpleasant， 就是这话让我们听了非常的不开心呢，非常的生气呢。那主耶稣怎么来说他们呢？主耶稣在说，反过来反问他们这话叫你们厌弃吗？那这里翻译什么？ Is this offensive to you？ 这话让你们觉得被冒犯吗？所以我们看到是可能在某种方面，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比喻，这样一个讲论对犹太人来说是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根本上来讲，他们不喜欢主耶稣这样的教导，这是他们的离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这就是那第四种人，他们曾经与基督有份，也听过福音，甚至于出入教会，但是他们最终放弃了。他们放弃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不喜欢上帝的道。所以呢，这第四类人群呢，他们是一小群的人。因为什么？因为1万多人都走光了，现在就剩下这12个门徒 和这一小群的人，这是就是所谓的剩余的人哈。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他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回归。这剩下的就是这第五类人，他们是少数，是余数，是那一小群人。于是主耶稣就问这一小群的人说，你们也要去吗？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们怎么还没离开呢？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所以彼得回答说什么？彼得回答说，我们不离开。为什么不离开？因为我们要永生啊。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而且呢，也只有你才有永生之道。所以这一点呢，对于这一点，彼得其实他是有很深的认识的哈。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时候，他就讲到什么？他讲到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你说主彼得他作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真的明白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若是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就没有份，你们就与永生没有份。他真的明白吗？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彼得呢，他知道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有一点对于那些所有的敬虔的犹太人都是一样，他们都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嘛，人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哈。当耶稣对一个摊子说啊，你的罪赦了，然后有几个文士马上就出来说什么？说除了神，谁能赦罪呢？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罪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彼得他虽然想得到永生，但是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在他与永生之间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罪。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哈，罪其实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我们也常常跟人这么讲嘛，就是照顾慕道友一下，说哎呀，罪呢不过是我们没有达到圣洁的标准啦，我们都是很不完美的嘛，所以呢，哎，没关系的啊，这个信耶稣好了，信了以后你的罪就都免了。这个话呢，在道理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味道呢，总是有一点点的不对头，因为事情并没有这么轻松愉快。罪呢，绝对不仅仅是说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而已，我们不完美而已，而是因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不完美，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在这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犯罪。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犯下的任何一个罪行，都是对那个永恒上帝的一种极大的冒犯。所以这个罪，这个冒犯，它的后果是永恒的，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这个是那个罪的可怕的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知道这是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他们年复一年的献祭想要赎罪，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那才是真正的 mission impossible。 牛羊的生命怎么可能解决他们永远的罪的问题呢？有限的冒犯了那无限的，其后果是无限的，这个罪债是无限大的，一个有限的人怎么可能解决这个无限的问题呢？你拿什么来填上这个大的窟窿呢？所以只有那位来自于永恒又具有永恒无限价值的那一位，才能替我们来抵消这个罪债，才能替我们填上这个大窟窿。这就是彼得他所发现的，他发现这个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他可以使他得到永生。所以彼得他知道他自己救不了自己，而眼前这位基督是那位上帝派来救他的。所以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哪儿也不去， 我们跟定你了，因为在你，也只有在你，才有永生之道。所以这就是那最后的一小群剩余的人，他们不仅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还要跟随他，他们还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随他。所以他们有很清楚的动机，就是他们真的是要得永生。所以在这里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所要得到永生这件事情，他们将要付上怎样的代价。而事实上这十二位使徒当中，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还有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以外，其余的十位使徒，他们都为永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只有约翰是自然死亡的，但是他也曾经被流放，也曾经受尽了逼迫。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约翰福音这第六章，我们看到了共有五类人，他们追随耶稣。第一种人呢，就是那些随大流看热闹来抱团取暖的那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要吃饼得饱的人。那还有第三类人呢，是要强逼耶稣作王的人。这三类人呢，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是要利用上帝的人。他们对永生呢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呢是让神作为他们今生目标的帮手。这些人看上去好像是在寻找耶稣，因为他们有求于上帝，但是耶稣却躲避他们，不让他们找到。而第四类人呢，就是这些半途而废的门徒，他们拒绝神要赐给他们的生命，他们拒绝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也就是拒绝神从天上赐下的生命的粮。所以你看到神想要赐给他们，神想要赐给他们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想要，因为不合他们的胃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一些人拼命的想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今生的好处，但是上帝不给他们。而上帝想要赐给人永生的好处，永远的生命，人却不稀罕，也不想要。这些都是绝大多数的人。但是呢，历世历代还是有以彼得为代表的一小群人，他们要得永生，他们也愿意为此付上代价。他们知道通往灭亡的路是宽的，通往永生的路是窄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意的要问他们，要让他们自己想清楚，你们也要去吗？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彼得的回答，也应该是你的回答，也应该是我的回答。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信的不错，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神所差派的基督。但是你若说我不仅相信，但是我还知道，我借着这样的信心，我可以从他得到永生，这样神的儿子就真的与你有关系了。他降世为人，成为生命的粮，就是要让你得到永生。所以你要接纳他，所以你要把他吃进去，而不是紧紧地摆在餐桌上。你要让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并且成为你的生命，你就得到永生。这是我们今生在世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你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主耶稣这里问彼得，主耶稣这样问他，也是问我们，你们真的想跟随我吗？你们真的要得永生吗？你们真的想要得永生吗？所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但并不是我们信仰最终的目的。我们信仰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因着这样的信，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 这是神儿子降世为人的目的，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这是神儿子为此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他是为了叫你叫我得到永生。但现在的问题是，你真的想要永生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今天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常常的被我们周围的一切，这世上的各种样的说法所搅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方向。但是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求主你使我们的心苏醒，使我们能够回转，使我们能够坚定的来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从你得永生，主啊，就求你啊来带领我们，也坚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直到我们见到你的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